好，那我们来继续上一讲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569卷第六分法性品。好，我们刚才讲的通达平等着这个般若智慧的通达平等的这前面一段，我们继续看。佛讲，他说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发起大悲，实际上就怎么去行持，发起大悲大喜，大慈大悲大喜，不见我，不见有情，乃至不见知者、见者，虽行布施而无所舍，虽持净戒而离戒相。他就如果说我们前一段是他得到根本智慧，那后面这一段就讲，包括后面的很多部分就讲这个根本智慧如何用，或者体现在哪一方面。这个叫不二智慧，就虽怎么样但怎么样，虽怎么样但是而怎么样，对吧？就他知道这个不二，但是呢他依然会，他有他的这个比如大慈大悲大喜，虽然知道没有众生，但他还会行这样一个般若法，这是菩萨行的一个特点嘛。那否则他就没作用了，对吧？没法度化众生了。所以说不见有情，但是呢他也会行布施，虽然持净戒，但是离戒相，他不执着于戒相，虽修安忍而心无尽，虽修精进而离其相，虽修净虑而无所计，虽修般若而无所缘，虽修念住而无所取，虽修正断的四念住、四正断的，还有什么四神足的四神足，虽修根力，叫五根五力的，叫37菩提道品，对吧？五根五力而不分别有情诸根及离欠失，虽修觉知，觉知就指的是七觉知，对吧？而无分别，虽修道知，道知就是八正道的七觉知八正道，对吧？虽修净信而无所着，自然智慧意念，就他对所有的法他没有这个法之执着，对吧？他不执着于这个，所以自己的这个行持这个法之相，虽修觉知而无分别，然后呢，自然智慧意念诸法平等智心，他具有自然智慧意念诸法平等智心，修诸妙定无分别心，对吧？他一个平等智，对吧？然后呢，无分别智，对，无分别心，观察妙慧，对，无止息心。修摄摩他无所见心，修毗婆舍那，就修定修慧，对吧？他定慧，他修定，他去观，修毗婆舍那，那无所念心，修佛随念，对吧？戒定慧嘛，对，修佛随念，法随念，对吧？佛随念也就念佛，修佛随念，通达法界平等之心，修法随念，无所住心，对吧？修佛法僧，僧随念，本心清净，对吧？教化有情，不起分别，法界之心设在一切法。这个什么叫法界之心设在一切法呢？就是说他的一真法界的智慧通达所有的法，对吧？就是他面，就是说一切法上都是一法，设一切法如虚空心严净佛土，无所得心得无生忍，其实无所得，真正通达无所得，圆满无所得，就是无生法忍了，对吧？在他的这个境界上来讲，或者层次上来讲，就是无生法忍。然后无进退心得不退转，对吧？当他，你经常讲不退转，不退转，不退位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有什么念不退，位不退，什么什么不退的，这愿不退啊什么的。那实际上呢，从本质上来讲，所谓无退转心，它实际上就是说，没有进退之心，对吧？他知道进和退都是一样的，是吧？而这个知道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上的知道，而是他通达他应用他契合于这样一个道理，是吧？心不退转，远离相心，不见有相，对吧？三界平等心，庄严菩提座，无所觉心知一切法，虽转法轮而不见说听，虽现涅槃而知生死本性平等。他的心呢是契合这种实相般若的，但是他为了度化众生而会实现出种种的方便，而实现出种种的方便。但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些般若，所谓什么叫实相呢？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现在通行的一种我们现代人的一种说法，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说你爱好他，你不爱好他， 对吧？生老病死，你喜欢不喜欢，你它都是这样的。佛法你信不信，但佛法它所指向的真理呢，它都是这样的，对吧？你佛法说生老病死有求皆苦，那你这个道理你再反感它，说你还是有求，你有求你就苦，对吧？你如果没有智慧，你就在无明中就沦陷，对吧？就在无明中轮回。那同样的，佛法讲诸法清净，如果你的心没有契合于诸法清净，你看不到清净，那你就没法去相应它。但是呢，诸法清净呢，你所有的人也有可能证到它，对吧？当你真正的现证现见的时候，它就是这样。所以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呢，就是说你喜欢不喜欢，信和不信，你开悟没有开悟，你诽谤和随顺都是一样的。它本来就是那个，本来就是那个那个法，一个法是如如不动法，一个法是因果，对吧？因果就因果不爽，对吧？一丝一毫都不能够错谬的法，对吧？如果用现代人我们讲，就是超级精准的一个计算机啊，任何东西都不能就逃不脱，对吧？非常准确。那这个当然你要说很多，可以很多用现代人的这种思维模式相比喻的很多语言啊，很多名相都可以去比拟佛法的这种世界观的这个东西。那就说它实际上是一种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法，本来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成佛不成佛，它本来就是那样，对吧？这个东西一定要，这就是我们要知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它的意思呢，这个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佛法它是本来就有的，就是你本来就有佛性的智慧的，而且众生的法，就众生的佛性也是这样的，而且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它就是说你成佛没成佛，但是你还是都是这样，对吧？都是这样。然后这个是你才能走向它，对吧？这是我们认知的一个起点。从修行来讲，就是我们讲要六度万行啊，三十七菩提道品啊，那你要先从什么皈依啊，对吧？三皈五戒啊，对吧？十善十种善法啊，十善业道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去修行啊。所以说，你如果把它一个整体狭隘的理解为一种技术、一种窍门，像现在科技一样，就很神奇的能够转化，那实际上你把整个佛法实际上就给它狭隘化了，就狭隘化。好，我们继续看，那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观法，对吧？他就说他要去，前面讲这个不二之行，那他观法的，他以实相以智慧来观法，就是在菩萨的眼里边，世界和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看待他的？他不见能观，不见所观，对吧？即时能得游戏自在啊，这个时候他就很自在，对吧？很自在。我们看到六祖坛经里面后面讲这个三十六对，对吧？比如说，情与无情对，对吧？迷与悟对，天与地对，等等这些对，他就说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就你说生死，他说涅槃，对吧？你说涅槃，他说生死，那你说迷，他说悟，这迷对悟，你说悟，他对迷，为什么会这样去？你为什么会这样去说呢？他实际上这是一种所谓三十六对，实际上是禅宗的六祖讲的度化人的一种方便语言，三昧就是语言方便，语言方便就是说这两个情况都是平等的。你执着于开悟，他就要用迷把你从你的悟的那个悟区，对吧？你觉得你开悟是光明的区域，但是呢，如果你执着它或在，那你就是进入一个误区，就是让你把自己就是耽误在里边了。他把你从你那个误区呢拉出来，拉到迷惑里边，让你看到迷惑也是一个开悟的境界，然后让你知道你执着的那个悟实际上也是个迷惑。那这样就是说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就是说迷和悟两边都不执着。那就是说禅宗的祖师并不是像我们正常讲，我普通人讲就跟你抬杠，他实际上是为了把你当下从你所局限的这个区域给你拉出来，对吧？使你意识到你的局限性，然后使你这所有的认知它能够松动，能够融化，对吧？这个时候你慢慢你才能够显示你的那种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叫游戏自在，游戏自在就刚才讲的实际上是游戏自在，一种语言游戏的一种 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在后面这个圣天王般若，我们在后面会学到一个陀罗尼品，也会讲这样，就是说总持无文字，对，但是呢文字可以表现总持，文字可以是总持的一种表现形式。好，他这讲游戏自在，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自心清净能见一切有情境，因为自心清净，他看到一切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对吧？一切有情也是清净的，就如虚空，对吧？遍一切处。所以说呢，他的心也是这样的。对于菩萨来讲，心如虚空，对吧？遍一切处，对吧？众生心也是这样的。好，那么小结啊，佛讲了这些法的时候呢，八万四千天人具发无上正等觉心，三万一千菩萨得无生法忍，八万四千有情远尘离垢生净法眼，一万二千比丘诸漏永尽。好，我们继续看后面一段，佛告圣天王。他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清净，身如大海。”就是说，这个心如虚空，心如大海，对吧？如果虚空表示清净，那么大海呢，表它的包容，对吧？大海里边有种种林林种种的众生，深不可测，对吧？非常广博，对吧？但是可以容纳一切，可以消融一切，心如大海，对吧？福德智慧不可测量，能现出世间诸功德宝。就是真正按照前面讲的这些去修行的话，那么他的就是福德智慧就会现前，对吧？就会他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并不是说空，就是说你修空你真的就空的什么都没有了，对吧？你实际上是空有双融了，对吧？或者说与空与有得到一种大自在，对，得到一种大自在。他所以说他心清净，然后呢福德智慧不可测量，能现出世间诸功德宝，有情用之乃至菩提无有捷径，是吧？菩萨福德亦复不减，也就是说他这个智慧就是说就像大海随你用，对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他可以自受用他受用，对吧？自受用他受用。所以佛有自受用三昧和他受用三昧。所以他受用往往指的是种种化身和化现的方便，他这样说那样说，自由无碍，对吧？这些他说犹如大海，对吧？犹如大海多处众宝，菩萨智慧甚深难入，身为独觉不能达到他，对吧？那也只有那种真正的广大无边智慧的人才能够进入他。无着无住，因为讲这个菩萨智慧心慧，他是无着无住，无色无相，对吧？无着无住，无色无相，菩萨智慧呢，从初至后次第转身，从初至后，就从你出发心开始，对吧？然后到最终成就佛果，对吧？圆满佛果，那么从浅到深，次第转身，层层层层层层，越来越深入，对吧？越来越深入，次第转身。当然，如果你说，从初到后，次第转身的话，那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从出发心菩萨开始，然后呢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等觉妙觉，这叫五十二阶位，对吧？整个华严经就是讲的这样一个东西，对吧？讲的这个五十二个阶位，那五十三参嘛，它其中就是其中这个跟这个对应的这。所以说叫从初次第转身者，从初发菩提心者。所谓次第转身，从初至后，这什么意思？初指的是发菩提心，后指的是获一切智，对吧？得到佛的究竟圆满的智慧。它是次第转身，就说你一念菩提心，实际上它广博，对吧？它到最后呢，就是一切智。菩萨法尔不与烦恼恶有共住，就说你真正发菩提心的人呢，他很自然，就是说不与烦恼恶有共住。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距离拉短，如果菩萨道他是三阿僧祇劫无量世的这种轮回，对吧？无量世的这样一种生死轮回，在这个生生世世来成就的。那如果你把它放短，长和短，你把它放到一生的话，比如说你十八岁你真的发了菩提心， 那你十八岁以前或者你三十岁发的菩提心，你以前的那种因缘就会转换。比如说你三十岁以前没有发菩提心，你都是恶知识烦恼，对吧？你什么都不顺，工作不顺，人际关系不顺，家里也都不顺，或者等等，身体也不顺，事业也不顺等等。那这些好了，如果你真发菩提心，那么好，你三十岁真发菩提心，然后依教奉行，依法奉行，你比如说你真的皈依三宝，然后呢受持五戒甚至八戒啊，然后呢你能够精进修行啊，六度万行。好，那你从三十岁，你可能到五十岁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在反思，你比较一下就知道，哦，原来完全不一样了，对吧？完全不一样，这叫法尔。所以法尔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心，就有这样的感应，就是你有了菩提心，那么你的事业、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各个方面人际关系、因缘转换，它都会潜移默化的转换。如果你念佛根深器切前转换，你是正以正知、正见、正智慧、正愿。信愿行去念佛，那么你的最终你的结果就是往生净土，那个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环境、你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对吧？那是完全就是的最根本、最快、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往生净土，那就是往生净土。所以他讲法尔，这个法尔指的是法自然的因缘，就是我们心的妙用，菩提心的妙用。就是你真有菩提心，你在心里面如果有正就没有邪嘛，对吧？你就说如果你有平等，那么就没有正邪，有清净的话就连平等相都没有了。那就是说你的心如果是这样，它反而会现起这些，也就是说自然会产生种种的感应和变化。感应和变化很简单，一个人脑子里边如果整天是贪嗔痴，对吧？老想着那种各种很可怕的那种嗔心啊，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他就变得越来越凶，对吧？一个人就变得越来越凶，或者会变得越来越丑陋，特别那种贪欲很重的人，他的这个形象相貌就变得很丑陋很难看，就人有的是见了以后就觉得身上也有臭气、觉得不清净的东西很多。好，所以这叫法尔，不与烦恼恶有。当你内心的这个东西去掉以后，那外围就是恶有，内心是烦恼，外边就体现为制造你烦恼、增长你烦恼的这些人，对吧？就是恶友、恶环境。那么，哎，你这样，你自然就会脱离那种。当你心清净以后，外面的人缘也会变化。所以，很多修行人，他有的急功近，他光想着开悟，他没想着首先去忏悔和回向，首先去发菩提心，对吧？他光想着开悟，那实际上是一种自私和自恋，对吧？也是一种，贪，一种极大的一个贪心，啊，极大的贪心。啊，世间智慧，若入菩萨智慧海中，也就是说，世间智慧就对世间法的这些世人的这些东西，在菩萨这个实相智慧的这个法里边，那么都是一相一位，所谓无相。也就这个世间智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切的这个世俗法，对吧？比如说，在我们现代人这就体现为科学技术种种学科。文学、艺术、历史、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对吧？等等这些所有的学科，医学、生物学，那么这些呢，在他这他都能圆融通达无碍，他能够去知道这里边的差别和根本。所以说一位，所谓无相，去一切智，无分别位，去一切智，无分别位。菩萨智慧观一切法，不见增减，不见增减。何以故？通达平等法性故。哎，不增不减。所以说心经里面讲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他诸法实相，对吧？诸法实相。这里呢就说他讲他不见增减，对吧？不见增减，不见来去。因为他通达平等法性，菩萨所有大慈悲力不为本愿，一切圣者之所依处，唯诸有情永皆说法，无有穷尽，乐说无尽，对吧？菩萨喜欢说法，乐说无尽。还行深般若波罗蜜达，密多通达如是甚深法性。它的原理就是这样，通达以甚深法性。好，我们继续看。菩萨善能通达世俗地法，对吧？通达真如法性平等智慧，然后一切世间的 法都会融通融会贯通的，用出世间的智慧来通透一切的法。他善能通达，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说他一个佛法开智慧的人，那么他在世间法中也不会差，他有很深很高深的理解力，可以去通透的去理解世间法的种种的本质的东西，而不是说排斥世间法。他说：“哟，这都很低级啊，什么什么科学啊，什么都很差的，那都是那等等。”他不会去这么偏激和偏执，对吧？他说只有佛法最好的，只有这个佛教，你必须读这个大般若经才能开悟，或者必须学这个成唯识论，然后才能开悟。不懂这的，哪怕你是量子力学或者什么专家的，或者哪怕你是什么天文学家，或者你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也是个蠢货，对吧？其实一个真正的一个通达般若的人，他不会这么偏执和偏激，不会这么狭隘。他可能会说：“哦，其实这里边都是一样的，说这里边这所用的那个智慧啊，他一转念的话，他可以就是一个通达诺贝尔奖的人，拿诺贝尔奖，比如物理学、医学、化学奖的人，他如果他把这个东西用再去看一下成唯识论，或许对他更有用吧，对吧？更有启发。或者说通达成唯识论的人，他可能去学一点这些东西，他可能也会有启发，能使他，你通达成唯识论的人，他把这个成唯识论背得很滚瓜烂熟，能讲得非常通透，古今中外讲的哪怕背倒背如流，但他可能在这个医学化学这方面他就是个白痴，对吧？但是他如果说通达成唯识论的人，他要去再去学那顿学透以后，他才真正通达了成唯识论。就说哎，一个通达成唯识论的人，他不会去排斥般若学，不会去贬低禅宗，不会去看清净土，他也不会去说哎呦，这个物理学化学这些东西都是扯，对吧？或者这都是世间法世俗法很低级啊怎么样的，他不会这样去学。那么他反而会用他从成唯识论里面体会到这个智慧和观念，再去了解和学习，从里面找到他一些有用的机制，对吧？那只有当你那样，你才是真正通达了。否则你这语言文字的通达，那不是真正的通达。因为什么呢？法你通达成唯识论，你用什么去学的？你的一个能是什么，所是什么，对吧？你去人家去学这个天体物理学，去学医学的，去学化学，他也是个那个能是什么，对吧？那是什么东西啊，对吧？他为什么这一辈子喜欢就是一定要喜欢学这个物理学，对吧？有的人天生就喜欢数学，有的人天生喜欢这个音乐学，他很擅长，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实际上也是他的种子嘛，对吧？那也是他的种子，他用的那个东西和你用来学成唯识论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就是你的种子也是你的种子现行了，他的种子现行他那个东西了，但是这个机制呢是一样的。那从更深层次来讲，就是说你也是种子，对吧？他也是种子，对吧？你也是生灭法，你掌握的成唯识论的知识也是个生灭法，他也是个生灭法，但是这两个东西本来又很清净，他能通达，对吧？他那个东西，他把他那个幸运的学，你这也能学，你要去转过也能学通他那个东西，啊，这才是我们共通的东西，佛性智慧的妙用。所以这就是世俗和就是和圣意的这种关系啊。其实成唯识论就是世俗法，般若经也是世俗法，就是你看到这个文字显像，比如这个纸啊，这个我们这个文字，我们的脑子想，它就是世俗法，它就是世俗地。哎，所以说呢，他说菩萨呢，他能够善能通达，他就是能通达世俗地法，对吧？什么叫通达世俗地法？他并不是说这个菩萨他能够，他是个全才，对吧？他天文上知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什么诸子百家什么都懂的，又懂科学又懂艺术，他就是个全才，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即使全部通达，实际上他也是个世俗法，对吧？它是个它通达所有世俗法的本真的东西，它的法性，它这个才叫通达，是善能通达世俗地法，对吧？善能通达世俗地法，虽说诸色，也就是它的智慧能够穿透世俗地法，看出它的本质作用，看出它的共同点和它各自的这种法的这种作用和妙用。 来龙去脉，对吧？他这是他通达。虽说诸色而非实有，推求此色终不取着。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那么地水火风也是这样的，对吧？眼耳鼻舌身意，对吧？我们说五蕴六处十八界，对吧？然后色触也是这样的，色声香味触法，对吧？然后呢，虽说我们往后跳一点啊，这一段往后跳的，推求此我终不取着。然后有情知者见者也是这样的，虽说世间而非实有，推求世间终不取着，虽说是法而非实有，推求是佛法，推求是法而不取着。佛法也是这样的，虽然说佛法，但是他知道这个佛法也是一个方便，也是一个方便，推求佛法终不取着，虽说菩提而非实有，推求菩提终不取着，这叫中道，对吧？两边都不执着，世俗和圣意。所以说我们看后面一段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佛教里边经常用的一个东西，二谛，关于世俗谛和圣意谛啊，他这佛以二谛而说佛法嘛，对吧？这个中观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二谛法，世俗谛和圣意谛，对吧？或者叫第一义谛啊，对吧？第一义谛啊。那么天台宗呢，又讲一个俗谛、真谛和中谛，就是空假中。天台宗实际上是把这个智慧现前的实相会呢，它独立的表述出来，实际上就只有二谛，没有什么三谛。但天台宗呢，它作为一种方便，它把实相会呢单独的它的妙用呢列为一种中谛啊，它是这样的。好，我们看前面讲后面一段，这一段也非常有意思，后面这一段非常简短，但这段话非常的有意思，也很经典。他说凡有言说名世俗谛，所以说遍计所执于的是把它叫名言习气，对吧？名言习气实际上它的根子是什么呢？是贪嗔痴，对吧？贪嗔痴的根子是什么？是无名，对吧？是无名，是吧？但无名的根子是什么？无名的根子实际上是个空，其实啊，无名本身就是个名，但是你没有名的时候，你就卡在无名里边，对吧？就是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他说好，一切法无住，无住是个本，但无住住于什么东西呢？无住就没有什么，无住就不可去说了，对吧？无住有什么呢？无住它是什么东西？长什么样子呢？那就不可说了嘛。因为什么？无住，你说无住本立一切法。那无住是什么东西呢？其实上无住就是一切法嘛，对吧？因为一切法是无住的，所以说无住是什么？无住就是一切法。好，我们看这段非常有意思。他说凡有言说名世俗谛，讲到二谛，对吧？世俗谛和这个圣意谛，对吧？二谛，世俗谛，佛以二谛说法，世俗谛和圣意谛。往往呢，很多人在学习讲解佛法或者修行的过程中，他会把世俗谛和圣意谛两个混起来，他会把世俗谛和圣意谛混。比如说，哎呀，都是空，那么我佛祖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对吧？但实际上，人家那个济公当时讲说，你世人若学我什么地狱犹如剑的，就是说，你如果你要模仿我这一套的话，那你肯定下地狱快得很了，对吧？就是你肯定你就要你就是个魔。他后面一句呢，他是像是你不能够去学这个东西的，是吧？就不能够僵硬的去死板的模仿。就很多人把这个圆融地的这种语言呢，它变成了自己世俗地为自己的种种恶行、种种破戒的行为的一种辩护。对，把这个因和果就颠倒了。因和果就颠倒。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呦，就像我们有的人身心灵就会最典型的就是让人无限自恋。这东西来自印度教，叫我是无限的，我是无限的觉知，我是美满的，是吧？我是自足的，我怎么样，就是把自己无限的美化，我就是宇宙的精灵，我就是这个怎么样，对吧？道成肉身等等这些东西，他会把这个我就非常异常的美化。在印度教里面，它实际上这个我是个抽象的我，它实际上讲的是那个精神人的那种个体的那种 精神，那种神，他指的那种就是你是神的化身，对吧？你的本质是神。印度讲神性是遍一切处的，他讲印度教里面讲的，比如说婆罗门大梵，对吧？他叫无边无尽的存在，就是说永远的存在，永远的觉知，就全知全能，永远的觉知，就无边，就全知，就是无边的知觉，无边的意识，无边的存在，还有无边的喜乐，就是说永远的快乐，就是无穷无尽的快乐，无休无止的快乐，无就是说无来无去，就这一个 无穷的快乐，无穷的快乐，无穷的存在，无穷的意识，无尽的意识，叫 endless consciousness， 叫 endless existence， 还叫 endless bliss， 就是说存在、觉知还有喜悦，这三个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说人叫 Sachi Ananda， Sachi Ananda， 就是说有的人说什么 Ananda Ananda， 实际上它指的是心，然后存在和喜悦这三个词合在一起的。我们看印度教有好多人名字就这样起的 Sachi Ananda， Sachi， 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心，叫觉知，叫觉知。那他实际上把这个语言呢，从印度教把这个语言就用我们现代人讲，就说哎呦，我们看到很多身心灵的这种导引的这样一个冥想和导引的这样一个词语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人把它可能推广到各个方面，对，推广到国学，推广到反正把它就体会各种东西，就我本来就是开悟的，我是如如不动的，我是不生不灭的，我是充满喜悦的，我是慈悲的，我是无量的，我是永恒的，对吧？我天性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它实际上印度教它作为一种方面来唤醒它那个神性，来唤醒那个神性。但这个东西从佛教来讲，它实际上也不跟佛教是不一样的。佛教里边它实际上并不认为你有一个梵天，认为有一个真我，佛教并不认为这个东西，它容易形成很大的一个妄想和执着，形成妄想和执着。那么你如果从印度教来讲，一个人如果把这个他学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恋，把自己和世界孤立开，或者自己凌驾于世界之上，站在这个高山之巅，对吧？觉得自己已经到喜马拉雅山，然后俯瞰众生，每天这样一个人沉醉在这样一种快乐之中，那实际上这个人其实跟动物差不多，就跟一个动物啊，就整天吃喝吃的那种动物，因为动物是没有真正的觉知的。他实际上就是还有那个，他把自己的欲望、把这些贪欲美化，把这些自私自我变成一个美化的东西。那这样是这什么东西？这实际上是把印度教的圣义地和世俗地就是混合了。也就印度教用于唤醒你，是突破你这个自我的执着的。但很多人呢，把那个大的那个神我的描述那个词汇用来强化了他这样一个自我的这种五蕴。所以佛教讲，你必须把这个五蕴破掉。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个五蕴呢，就是把它反而强化，把你的这种感知啊这种东西变得非常强化。像这样的人像非常脆弱，他会容易失去信心。所以佛教他非常究竟，从一开始你先不要这么自恋吧，你先不要这么自恋。然后呢，但是并不是没有东西，佛教并不是没有快乐，有啊，常乐我净，对吧？真正有不生不灭，而这个东西你和众生和法是一样的，那他要从这个角度去。所以说世俗地和圣义地不能够混在一起，果和因不能混在一起。你说哎呀，众生本来是佛，好了，我不要修了，那你们学这个佛是瞎折腾，对吧？我现在就是佛了嘛，对吧？我现在就是佛了，那所有众生都是佛了，那你讲这话不是没讲吗？那还有什么佛教了，对吧？有人就会这样，他会把圆满的原教的这样一种语言呢，和用世俗的方法或者用它来强化世俗，那这样就是他把世俗地和圣义地两个就误解了。那这是误用这个圣义地的另外一个圣义地，说圣义地说空，一切都是空，他哎呀，那都是净土是空，什么都是空，他是又会把这个圣义地的真空妙有，他把这个不知道什么是妙有，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又出现另外一种执着，或者很浅薄，或者很混在一起的这样一种。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语言和传统的问题啊，实际上在我们的语言中形成了许许多多这种就是非常模糊的这种语言，非常模糊的语言。包括现在比如说开悟这个词，开悟这个词实际上在国际的这个语境中，就是印度教啊，所有的教都讲这个开悟，都讲涅槃。涅槃这个词在印度教也有，大涅槃，那很多词呢都全部都混在一起了。所以说开悟这个词给人变得 在英语里边，在中文里边，在由它，所以大家共用的这样一个词，变成了非常神，因为它就意味着你的成就，可以说意味着你就解脱了，或者得到成圣了。那么这个词呢，实际上滥用以后呢，实际上它界限非常模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实际上从学佛教的人，你从知见上，你起码知道佛教的这个东西，它确实开悟是怎么回事，对吧？从理论上来讲，要知道一点，而且要知道佛教里面讲的、禅宗里面讲的开悟，并不是很多宗教里面讲的开悟。比如说康菲尔德，他写了很多觉悟、开悟，他作为一个西方人，他把所有宗教的一种殊胜的体验都理解为开悟。啊，一刹那好像觉得，哦，我一下出，好像我的就是有点和神合一了，怎么样怎么样，他这就开悟了。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经验重新恢复过来，延续下去，传递下去，等等，这些实际上从佛教来讲，它是妄想，它是一个妄想。就它那个东西，它本来就在那样，就是说你那一点点东西，实际上就无非是你修行的一种表现，就只是一个善根发现而已了，善根发现而已了。好，所以说凡有言说，名世俗谛，世俗谛。但此非真实，就是说语言所能描述的东西呢，其实都不是真实的。若无世俗谛，即不可说有圣义谛。那么圣义谛是相对于世俗谛来说的，对吧？就说你如果说，就其实上，换句话说，圣义谛也是不存在的，对吧？圣义谛也是相对的，圣义谛也是啥？就是说圣义谛是针对于世俗地而言的。但是有的人总说我超越世俗，我会找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偏执和偏见，偏执和偏见。那所以说，若无世俗，即不可说有圣义地，这是二地之间的关系，二地之间的关系。所以说菩萨呢，他通达世俗地，不为圣义地，他知道实际上呢，圣义地呢是和世俗地相关的，对吧？世俗地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针对于世俗地的种种妄想分别和执着而对应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它通达这两个的平等不二，对吧？世俗和这个一个平等不二，所以说它通达世俗地，不为圣义地。也就是说在他的智慧之中，世俗地和圣义地两个是平等的，对吧？ 是不无碍的，所以他无为无争，对吧？由通达故呢，所以他通达了这个世俗地不为圣义地这两个 就这样一个道理之后呢，然后知道一切法无生无灭，一切法，所以一切法呢，而是在我们没有正圣以前，就是没有成道以前，实际上一切法就指的是我们的这个有为法，对吧？烦恼法是一切法呢，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此无彼，远离语言文字戏论，远离语言文字。所以这段话也非常深奥，我觉得但是也很凝练。他说他由于他为什么在他看来一切法是没有生灭成坏，彼此没有语言文字呢？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一切法的世俗法，它实际上它的本质就是圣义谛，就是圣义谛。一切法远离语言文字戏论。所以如果有个人他说我创立了一套理论，创立了一套方法，对吧？标上我的专利，对吧？我的特色，对吧？他说我这个东西脱胎于佛法，或者超越于佛法，对吧？脱胎于生活，超越于生活，然后用来指导这些东西，那这个人实际上他就陷入了自己的妄想之中，对吧？陷入了自己的妄想之中，因为是远离文字戏论，对吧？远离文字戏论。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会他讲他有多少多么高深，自成体成了一套，他说我有一套成佛的理论，或者让你开悟的这个理论，我有一套捷径，一种技术，那这些呢实际上是不可信的，因为他没有通达真正的般若，他陷入了一种妄想之中。好，这是关于二谛的这一段啊。那我们稍等一下再讲下一段。